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读经书，跟你聊聊书，我是宇哲。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恒定力，是由三彩文化所出版。如果你觉得生活当中常常容易分心，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或者是你想要可以让自己更专注一点，尤其是想要专注在一些美好的事物上，这本恒定力就很适合你拿来阅读。这本书的作者叫班达帕尼，他是一位印度教的技师，之前呢他曾经在寺院里面当过十年的僧侣，那休息了十年之后啊，他就选择回到城市里面，以技师的身份可以继续生活。据书里面的说法是说，印度教的技师并不像一般的僧侣或是我们所看到的和尚，技师是可以过一般家庭生活的，也可以结婚，也可以工作，也可以赚钱。所以作者呢回到尘世间，他就变成是一个国际的演说家、企业家，会去一些企业帮他们上课。这本书呢老实说一刚开始没有很吸引我，因为一看简介就知道他要练习专注啊。这个议题其实我们常在谈正念，或是之前我们在谈觉察，很多都会提到类似的概念，但是我读下去就发现他真的挺厉害的哦。他书里面用了很多很贴切而且很生动的比喻来讲解，所以呢整本书读起来我就觉得很像是我们在吃蛋炒饭一样。你不觉得吃蛋炒饭啊，不就是白饭加油加蛋下去炒一炒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对不对？可是呢厉害的厨师炒出来的蛋炒饭是不一样的哦。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吃鼎泰丰的炒饭啊，跟一般我在路边摊吃的炒饭啊就不一样啊。所以厉害的厨师他会把食材调整成最好的状态，而且会用最佳而且很微妙的方式来料理，那料理出一道看起来很平凡可是你吃了一口你就会流泪的蛋炒饭啊。不对，会流泪的应该是黯然销魂饭哦。啊，不管啊，反正它的概念就是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吃下去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很棒哦。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地方是，虽然他没有讲很多很深奥的知识，但是呢他用非常棒的比喻，里面还有几个观点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哦。所以呢我读完就想要把这一本来推荐给大家。不过呢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印度教的技师嘛，他不是心理学家，可是呢内容都会谈到觉察，谈到关于心智，谈到关于专注等等的，所以这些专有名词跟心理科学用的很像，可是呢他们的定义还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遇到这一些专有名词，我会试着先放下心理学的框架，从他书里面的定义的概念来理解，因为他书里面碰到这些名词，他会先有一个很精确的定义，然后接下来他会举很多例子来说明说他谈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好，那第一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要控制你的注意力，为什么你需要训练恒定力这件事情呢？当然书里面它有很多的阐释，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认同而且很关键的地方。书里面呢有一段话我想要念给大家听，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知道该把心力放在哪些人跟哪些事上，因此也会知道你不应该专注在哪一些人跟哪一些事情上。好，那这段话它其实是在谈幸福嘛，对不对？可是呢你也会发现它谈的其实就是你的注意力哦。只要控制了你的注意力，就大幅度的可以掌控了你的幸福感。如果我把这段话用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段话其实就变成是时间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这句话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你应该都听过，可是呢他虽然讲的是时间，可是呢他指的其实就是你的注意力投注的时间嘛，对不对？现在大家可以知道注意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不管是脸书啦、 IG 啊、 YT 啊等等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把你的注意力留在上面嘛。注意力跟所谓的幸福感的关系呢，我很喜欢用拍照来比喻这件事。比方说如果你去一个观光地区玩，一定会有很棒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嘛，对不对？例如说你 去到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樱花开得很美等等的，可是呢你却看到有很多游客，很吵杂。那如果你在台湾呢，你还会看到很多标语，有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垃圾。 哦，所以你会有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嘛。哦，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樱花跟风景上，那你就会觉得这个观光地区很好。可是呢，如果你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哦，好多游客哦，好吵哦，有垃圾，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拍照，你会拍樱花拍美的地方，还是你会去拍很多游客拍垃圾的地方呢？当然要拍漂亮的地方嘛，对不对？哦，所以大家就把照相机，把你去观光地区你关注的焦点，那就是你的注意力。哦，所以从观光地区，从拍照这个概念来讲，你就可以理解我们刚刚所讲的什么叫做注意力跟美好的事物这之间的关联。哦，现在很多的科技产品它都变得非常有吸引力，甚至呢会让我们成瘾，那这样子的产品呢就会拉走我们的注意力，哦，甚至更有可能的会让你分心。哦，所以我们就会需要去练习，哦，练习去掌控我们的注意力跟专注力。好，原则是这样，但实际上该怎么做呢？书里面有提到有两个练习的原则，虽然有道理，但是也有一点苦笑啦。好，怎么说呢？我先把这两个原则说给大家听。它第一个原则呢，叫做要用正确的方法练习。好，有道理嘛，对不对？第二个原则呢，叫做重复、重复、再重复。大家听完这两个原则，你是不是有点傻眼？有听跟没听一样啊？对啊，当然要用正确的方法练习啊。对啊，当然要重复啊。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真理一向是非常简单的。好，那从我们行为塑造或者是从我们心智的观点来说，如果我们要行塑自己的行为，或者是要把我们的心智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第一个正确的方法练习当然是很重要啊。你如果用错误的方法去练习的话，就会长歪掉嘛，对不对？那第二个重复这件事情，那也是非常的关键。好，例如说你如果每天从你家到公司去上班，那你走的路都是同一条路的话，那走久了以后，你就不需要导航嘛，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去思考说，诶，我要上班去，我开车或者说我走路，我到底要怎么走，哦，完全不用思考，你只要直接走就好了。哦，所以回到原则上来讲，就是对的行为你要重复的做，重复的做之后，这个网络就会被强化。好，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这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理论的部分。在这本书当中有三个最关键的东西，我们先来介绍前两个。第一个呢叫心智，心智呢跟心理学在谈的心智其实很像，书里面呢它是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包含很多不同区域的一个广阔的空间。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栋豪宅或是一个城堡，那这个豪宅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房间，有各式各样的装饰，而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区间都代表着有其中一类的我们的心智的表现。哦，例如说有其中一个房间可能是代表快乐房，有一个房间是悲伤房，有一个房间是生气房等等的。那也有一些区域是跟我们的记忆有关系的，哦，就是记忆房、创造力房，还有其他跟我们的体能、技能相关的区域。哦，所以呢，心智就很像是一个这样子一个非常广博很大的一个宫殿或者是豪宅。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觉知。其实觉知的概念就是我们一般在讲的觉察啦。书里面用的比喻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觉知就很像是一个发光的球体，而且它会移动。如果你没有练习，你没有控制它的话，它就会乱动。所以呢我们的内在体验就是这两个加起来的，心智跟觉知加起来。当觉知这个发光球体它移动移动动动动动动动到在我们心智的这个宫殿里面移动，移动到哪一区呢，那一区就会亮起来嘛，对不对？因为觉知是一个发光的球体啊。那当它亮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内在的感受，你就会感受到那一区所代表的一个意涵。例如说这个球体移动到快乐房，那么你就会感受，你就会体验到快乐。或者是像是我现在在录音，我在谈这本书的内容，所以我现在的觉知呢就移动到跟记忆相关的区域嘛，因为我需要提取我看书的时候的这些内容跟这些感想啊。所以我们的内在体验就是由这两个所组成的。心智它就是一个宫殿，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动，而觉知呢它就像一个光球去照亮我们这个宫殿里面的不同的区域， 哦，关于觉知跟心智，其实我们比较常讲的比喻是用舞台跟聚光灯啦。哦，像我们在谈转念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说，欸，心智呢，其实就像是一个舞台剧一样，哦，舞台上有很多的布景，有很多的演员在不同的地方在表演，而觉知或者是注意力就是这个聚光灯，哦，你聚光灯打到哪里，哦，观众就会注意哪里嘛。可是除了聚光灯打的那个区域以外，其实舞台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啊，没有打灯的地方还是有演员在表演，还是有很多的布景在那边，哦，只是没有被看见而已。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跟训练相关的，所谓的训练呢，其实就要谈到第三个，哦，专有名词，它叫做专注。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回想一下，你觉得你一天当中专注的时间有多少呢？有一个小时吗？哦，如果只有一个小时的话，那么我们人一天醒着至少有16个小时嘛，换句话说，我们一天当中有15个小时都是不专注的，都是分心的状态咯。哦，那当然专注状态不是二分法啦，它会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哦，不过为了简单的说明，我们这边就先单纯二分。一天当中如果我们大部分都是非专注状态，也就是会放任觉知这个发光的球体在心智宫殿里面乱跑的话，那一方面呢，你就没有办法控制你的生活品质跟感受嘛，而且更重要的，你会渐渐的失去你恒定力，哦，你失去了让自己专注的能力。恒定力呢，就是让自己专注这个能力，是像我们的身体肌肉，哦，像 muscle 一样，你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锻炼。你有练，你就会强大；你如果不练，它就会退步。好，那一天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不练嘛，那大部分的时间都不练，当然渐渐的就要退步啊。我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对呢，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专注啊，那我到底要怎么专注，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状态我才叫专注呢？哦，他说呢，专注是指觉知保持在一件事物上，哦，直到你有意识的把它转换成其他的事物，它就是我们常讲的专心啊，或者是注意力嘛。这个定义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就叫有意识的转换，哦，有意识的转换就是当我想转的时候我才会把它移开，我不想转的时候呢，我不会移开。我们生活当中常在 谈到的分心，它其实就是无意识的被转换走嘛。哦，像是比方说你本来在看书，那你看书看着旁边你的手机就叮咚，哦，就赖响了一下，然后你就会忍不住诱惑，然后就会去看，诶，到底谁传 LINE 给我，然后你就回讯息，那你回完讯息以后又叮咚另外一声，又另外一个朋友回讯息给你，你本来要做的事情是在看书，可是呢你就被 LINE 的这个声音叮咚就无意识的被转换过去了，所以这就不是一个专注的状态。你刚刚在联想专注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想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你总是觉得说，啊，没办法，我的事情很多很杂，所以我一天当中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专注。其实专注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聚焦在一件事情上面哦，重点不是时间的长短，而是你有没有有意识的去觉知把一件事情转换到另外一件事情。比方说书里面举了一个很棒的例子，他说有一个护理师啊，他就跟作者说没办法，因为护理师的工作很多很杂嘛，所以他根本工作是没有办法专注。可是呢，作者就说专注的重点是你在帮病患打针，你一刚开始要先帮他用酒精棉帮他消毒嘛，对不对？那你帮他消毒的时候，你有没有专注，有没有很认真很投入的在帮他做这件事？那接下来要准备针剂，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很专注的去再准备针剂？打针的时候呢，你有边打针边跟别人聊天吗？哦，没有嘛，你还是很专注的在打。那打完之后呢，你要收针筒、收针头，还要确认这个病患的脉搏、生命迹象等等的。所以护理师的工作有非常多这个微小的杂事，但是是重要的杂事。那在这一些事情上，觉知的转换是不是都是由这位护理师控制的？哦，如果是，那么在这一些工作上，其实它都是属于一种专注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所谓的专注并不是指你一定要只能做一件事，而且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哦，并不是这样，哦，只要你的觉知的移动是由你所自主控制，你主动控制的，而不是因为有其他的事物干扰或是拉走，这样子其实就是一种专注的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个专注的概念，那放在职场上，其实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很多很杂啊，你可以尽量的把你的工作分配好，然后一项一项去完成。例如说第一件事你就先专注做什么，这件做完再换下一件，然后再换第三件第四件，这样子其实你就是一种主动专注在上面，然后 有意识的去移动你的觉知。可是如果你在做第一件的时候，你突然想到第二件，然后你又跑去做第二件，那第二件还没做完你又跳回来做第一件，这种状态它就不是一种专注的状态。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件事呢？因为觉知如果是在专注的状态底下，它所消耗的能量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分心就是我们的注意力不断的切换，它会让我们的大脑消耗很多的能量，而且会让生产力变得明显的比较不好。所以呢，很多人会说，诶，我是可以多工哦，我自己同时做很多事情哦。其实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同时做多件事情的。所谓的多工在大脑的运作上，它其实是在切换。它是在 A 做一做，然后很快的跳到 B， 然后 B 做了一段时间又跳回来 A， 再跳 B 跳 A， 它是在不断的这种切换。那从我们刚刚讲的觉知的移动，你就可以知道，你只要不断的移动其实是会产生一个耗损。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在专注的状态，让觉知是可以在你的控制底下，在一天当中你的工作就会比较顺利，比较不会疲惫，而且心情也会比较好。好，在接下来最后我们就要进入最关键的咯。好，你说要专注嘛，你要恒定力啊，那到底要怎么练习呢？关于练习这个部分，作者一刚开始他有提到一个大家所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呢，很多人问他说，诶，那我要怎么练习恒定力？我每天都要拨一点时间来静坐吗？不对，应该说静坐它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呢，如果是要在像我这样子的草民凡夫俗子透过静坐反而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不是静坐不好哦，只是单纯用静坐不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想要透过静坐来练习掌控你的专注，那你光一天五分钟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静坐那也不够啊，因为你其他有大概13-14个小时都在分心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尽可能的让你专注的时间越多越好。可是如果你透过静坐来让你专注，一定程度的会对你的平常的生活平常的工作造成排挤。因此他提出来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棒。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你要找出一天当中你非做不可的重复性事件，然后呢把专注练习融入在这当中。什么叫做非做不可的重复性事件呢？比方说刷牙、洗脸啊、洗澡啊、吃饭啊，或者是跟伴侣跟孩子讲话啊等等的，这一种就属于一天当中非做不可的重复性事件嘛。我们如果可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去练习专注，那就不会浪费时间啦，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就要做这些事啊。比如说以我来讲，我本来每天就要带孩子走路去上学啊，所以如果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练习，我就不需要另外花时间了嘛，对不对？我的感觉我的品质也会明显的比较好。在一天当中我们一定都会有时间跟伴侣跟孩子讲话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你在跟伴侣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你都是专注的吗？还是你心不在焉？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确实会有不少时候我会同时在做其他的事情，例如在看书的时候或滑手机的时候，我边做着这件事而且边跟伴侣跟孩子讲话，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分心的状态。那我自己回想起来，我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每天跟孩子共读的时间，因为每天花个15-20分钟跟他们一起看一本书嘛，睡觉前帮他们看一本书，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冷静下来。跟家人跟伴侣有品质的互动其实就是需要专注的投入。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在谈正念的时候也有谈到不少。如果你还不太了解正念的话，欢迎你到哇塞心理学的节目去收听我跟台湾正念工坊的执行长陈德忠老师聊正念的这一集。除了跟家人互动以外，我也想到有很多我自己一个人做的事，像是刷牙啦、洗澡啊等等的。前阵子啊，娜娜跟我说她换了一个新的牙膏，那个牙膏刷起来泡泡比较绵密，所以他觉得刷牙刷起来感觉比较好。可是呢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因为那个牙膏我们用了几天，我说哦有吗？哦真的吗？哦，所以显然的他在刷牙的时候他的觉知有在上面，我的觉知就没有在刷牙上嘛。 所以这个例子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生活当中我们会找到很多重复而且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练习恒定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然后把专注度然后放在里面。你要练习你的恒定力，你要练习掌控你的专注的话，一天当中只有一两个小时是不够的。你要尽可能在生活当中各个行为都是专注的越来越多。当你重复越多次，你可以专注越久，专注越多次的话，那么你掌控注意力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好，就达到我们在讲的这种恒定力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方法很棒，我也决定我每天都要提醒自己要开始从这些重复的事件里面找出来，然后来练习投入我们的觉知。那第二个呢，他还建议我们要列出五个重复性的事件，而且要优先顺序排好，先把第一项拿来练习。例如说我列出来的五项，第一项可能就是跟伴侣说话，第二项就是跟孩子说话，第三项是刷牙，第四项是洗澡，第五项是吃饭。好，那这五项列出来之后，第一个月呢你就先练习第一项就好，不要想说你一次要每一项通通练习，因为这样太难。其实这也是原子习惯的概念啊，一次改变一点点，然后慢慢慢慢的持久，让这个习惯固定下来，你再来做第二项。所以这是第二个，你找出来那些重复事件以后呢，先从第一，先从比较重要的比较容易执行的先开始做。第三个呢，如果你在工作常常被人家打断，像是在开放式的办公室啊，那你的同事你的主管就很有可能突然来找你中断你的话，那么呢，作者其实建议我们可以去制作一个勿扰时刻的标语，让其他人知道说，诶，现在不要打扰哦，那大概什么时间以后就可以。例如说如果你现在要做一个很专注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大概要持续30分钟，所以在这个勿打扰的时间上面就可以写 30 分钟，让人家知道说现在的这30分钟我要非常的专注。透过这种方法，你尽可能的可以留下你自己可以比较维持专注的一段时间。那当然这会需要先跟同事沟通啦，最好就是单位跟主管都可以理解，理解这个专注很重要的这个概念，这样子大家配合起来就比较容易嘛。而且现在很多的手机也有这一类的设定，勿扰时刻的设定，像是我的手机在白天基本上是不会响的，因为我是设定白天就是勿扰时刻啦。不过我也有设定重要他人，重要他人打来还是会响啦，但基本上其他的事情就尽量不要干扰我。所以恒定力的练习这三个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执行的。第一个就是在找我们生活当中重复性的事件，然后练习让觉知可以持续在上面，让我们专注在这些事件上头。那第二个呢，就先找一个简单易行的来练习。第三个就尽量设定你的勿扰时刻，这样子慢慢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是专注的，久而久之你对你的觉知就越来越能够掌控，你也就越来越能够把你的时间都花在那一些美好你应该要注意的事物上。所以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介绍《恒定力》这本书给大家。这本书我很喜欢，虽然概念很单纯，但就像我前面用的那个比喻一样，虽然很简单是炒饭，可是呢它可以炒得很好吃。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概念其实也很单纯嘛，觉知的概念。如果你听我们这一集你觉得好像不怎么好啊，那可能是因为我表达能力没有他那么好的关系啦，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书，相信你也会跟我一样非常有收获。书的资讯我也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你觉得我需要一点好好的专注练习的话，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找一件事来慢慢练习我们的觉知吧。希望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收到有听友来跟我回馈说，他从听完之后就开始练习，现在变得越来越能够专注了。节目的后面我们要来感谢一位听友，他应该叫做 Serena， 他在 Spotify 里面有留言，他是留言在有钱人的书柜都有一本心理学书这一集里面，他就回馈非常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然后谢谢哇塞心理学。那说到 Spotify 啊，我前几天看后台的时候，我就发现从4月2号开始，哇塞读心书的节目在 Spotify 的下载突然暴增了两倍之多，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就突然在那一天增加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钱人的书柜都有一本心理学这一集啦，就反正他又突然在那一天， 哦，不管怎么样，就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跟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五星的留言。当然也更欢迎你可以赞助我们，让哇塞心理学可以有资源做更多的好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今天跟大家介绍恒定力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